卢俊当时还这个统治的力量还能够维持的时候啊，那大家都还一切都还上轨道。到后来君主的力量衰了，衰了以后呢，就像那个三家大夫的力量一天一天扩大，把持国家的政权。好了，那么本来这个周天子啊，是这个天子李煜给鲁国，是叫鲁国国君祭周公庙的时候可以这样用啊。到后来这个三家大夫这个祭祀家里啊，也用天子李煜祭他的大夫家里的家庙。大夫家里的家庙，他的祖宗是桓公的，桓公之后的，他也祭，他既不是周公，更不是天子，所以这个八一是什么呢？八一是祭天子的礼乐。礼乐古时候音乐跟这个舞蹈啊，是结合的。有歌有舞，八一呢是舞的这一个排列的这个阵，舞阵，舞这个阵容。这个阵容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列八个人啊，这个八行，八个人，八八六十四个人叫八一。现在祭孔庙啊，孔子你看，孔子历代君主都是用天子礼乐来祭孔的了，祭孔的是孔庙，祭孔也是用八一，六十四个人，那个一身呢拉的这个舞，那种这个那个毛啊，那舞有八个。那么在这个是在时古时候有一个制度的，有个制度什么呢？天子是八亿八百六十四个人，诸侯呢是六是六百四十八个人，卿大夫是四个啊，四的四百三十二个人，可是普通读书人呢是216个人。这个排列的是这么排的，但是有一种讲法呢，诸侯以下诸侯六呢，一列六个人，六是六列啊，六六三十六个人。那么卿大夫四列呢，一列四个人，四四十六个人。到了士二列呢，一列二个人是二列二十几个人呢？四个人，是不是？那这是又是一种讲法。这种讲法呢，据考据大概是因为这个你是这个舞蹈音乐是八个人一列嘛，才好舞嘛。那变成后来是四个人一列，是两个人一列的话，那就不能成为这个一个阵容了，所以还采取前面啊。不管是减到这个六列四列二列呢，但是每一列还是八个人，这么个算法。那么这个算法知道就是八一，我们就知道八一是六十四个人，五在这个亭里边，这个前亭里边五。五的时候啊，这是什么？要知道八一是天子的礼乐，天子。那么这个祭祀你也知道，祭祀家里是什么身份呢？祭祀是个大夫身份，他不但不能用八五，连六五六一也不能用，也不够资格用，他只能够够人一个四列。可是他居然用上八亿了，八亿在他的家庙里祭祀的时候用八一来舞啊，用八一舞， 在现在我们说一下，这个很普通吧，很普通啊，在古时候就不普通。古时候讲礼呀、啊，礼是讲一些制度，你什么人用什么礼，古时候不但是礼乐、啊、穿衣服戴帽子啊，家里的这个房子啊，这个用的这个门都有一定的制度的。门是不是比如说古时候他有功名的人，什么样的功名的人，他这个门呢才砌成这个朱色。唐人是讲朱门酒肉臭啊，为什么朱门就是朱门的有功名有官，做官的家里他这连扇大门才砌成朱色，砌成红色。普通人你家里大门砌成红色，人家问你，警察局的问，哎，你家里是干什么的？一问，我没有干什么，我种田的。你种田，你这个门你砌成这个干什么？马上就问你。哎，这不合制度的。这个戴的帽子，在清朝的时候，那个起码是要秀才以上的有功能，他才一个红顶子。他就戴着那个瓜皮帽啊，瓜皮帽上面有个顶子了。普通人呢，哎，只能黑顶子。读书的人呢是个蓝顶子。有了功名的时候，他才能都戴个红顶子。那都一定的。用的那个扇子，一个纸扇子。普通商人呢，做这个只能用黑的纸扇子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够用这个白的纸扇子。他一切都有制度的，有制度干什么呢？有制度的时候啊，他在这个社会上他就不会乱的，他一切都上轨道。那么他这个，你看看孔子讲这个。他即使啊，他的家庙里边都用这个天子的礼乐在祭他家庙，他用意，他的动机在哪里？动机就是现在他既不依自己不安分在一个大夫这个位置上面呢，也不安分在诸侯这个位置上面呢。他就像做天子了，狂妄到什么程度了？所以孔子讲的是可人也，是这个字，是这个字，这个字啊，就是代表是八佾舞于天。这桩事情呢，可忍，哎，居然他可以忍，能够做啊，哎。孰不可忍也，他这种事情都可以做了，其余的事情还有哪一种事情他不忍心做呢？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就祭祀那一方面来讲的。也就是说他肯干这件事情呢，其余就是无恶不作了，讲得很露骨一点，他再大的恶罪恶的事情他都肯干了，他都放心大胆的去干了。圣人的话说的是你看起来是这样的严重，你仔细想想看他的严重性是在哪里。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啊，就是在现在虽然也不是礼乐，我们现在没有礼乐，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制定什么礼乐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在社会上一般人他的呀，他的行为呀，国家有法令的要遵守法令，没有法令规定的是
这个约定俗成，所谓约定俗成是这个社会习惯，风俗习惯，风俗习惯要遵守。如果这个人呢，既不遵守国家法令，也把这个风俗习惯呢，也看着不当一回事情，这个人呢，我们少跟他来往。他就是狂妄的，什么事什么这个非法的妄，这个无知妄图的，他敢干呢？哎，这就认识人啊。我们在社会上讲智慧，讲智慧，你首先就要认识人，人都不认识，那个智慧从哪里来啊？认识人，你从哪里认识人？你就看他这个人守不守规矩，讲不讲这个秩序。再细微的讲，你看他这个人做事，他有没有有始有终？哦，开头五分钟的热度啊，过了一个时候他就没有兴趣了，没有兴趣再换另外一个事情，另外一个事情还是五分钟的热度。这个人他讲了一事无成，你就想教他，你教他也教不成功。开始一个新的这个一部新的学问的啊，开始他热闹的很喜欢，讲不到几次的时候啊，他就没有兴趣了，他想换另外再换一种学问了，不行的，这种人教不出来的。古时候教育啊，你学这门学问呢，你必须把它学好再换第二门，所以他的学问他基础打得好，结结实实的。嗯，比如说啊，在这里尝一点味道，那里又尝一点味道，尝着味道尝怎么样呢？结果自己辨别不出来，一门也不能深入，没有用处。所以这个是啊，像我们认识人就要注意这些方面。下面这一章还可以讲一讲啊，这个三家者以雍彻，子曰：“相位必恭，天子穆穆，希居三家之堂啊。”这个三家就指的刚才那个三桓之家了，三家大夫啊。他呢，以雍彻，雍这个字啊，这个是这个《诗经》里面，《十三经》里面有一部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呢是有风雅颂，有国风，有小雅，有大雅，有颂，颂是在后边呢。有这个有鲁有周颂，周家的那个颂，周颂呢有一篇呢叫成功，成功里面有一篇呢叫做这个叫车啊叫雍，嗯，这个雍字啊，两个是一样的，有的在这个经里面经典里也指这个雍字，雍是这个，其实诗经是一个颂啊，歌功颂德嘛，就颂祖宗的功德嘛。他这个周颂里边呢有这个雍啊，这个一篇这个诗，在天子祭太庙的时候，祭天子太庙的时候啊，那这个有各国的诸侯来啊，那天子当然是主祭人了，祭他的祖宗嘛，祭他太庙嘛，天子是主祭，各国的诸侯呢，那是君主啊，都跑来啊，来当这个助祭，当陪祭人，那是个庄严整齐的那种秩序。那么 这个车子这个字呢，现在不是有这个字吗？这个车呢叫车除，车下来。比如说在这个祭祀完了，整个这个一套这个程序啊就完了，完了以后在祭祀之前他要摆上三牲那些祭品，祭完了以后呢把三牲啊要撤下来，撤除下来，在撤除的时候啊有要这个唱那个奏乐，奏乐的乐词，乐当然有旋律了，那有曲子了，曲子里面唱的有歌，有歌词，歌词就是诗，那就是这个庸，唱一边唱这个庸啊，一边就是撤出那个祭品。这个车子呢，这是古字，这是金字，经典里面有很多是古金字的，这是现在的这个车下来的，把这个祭品撤下来的车子，古时候就是这个车子。那么三家大夫祭他们的家庙的时候啊，祭祀典礼完成要撤下这个祭品的时候啊，也是以庸来撤，来歌舞，来那个奏乐奏的这个庸的这个周颂的那一篇词，那篇歌词。这件事情对不对呢？孔子啊就说了，子曰相位必恭啊，相呢，相是陪祭人，叫相是相助嘛，就助祭的嘛。相位必恭，必恭就是各国的来的那些诸侯。他这里注解呢，就是说，毕恭是诸侯以及二王之后，诸侯是周家封的各国的诸侯，二王是指的呀，这个夏朝的后代，以及这个殷朝的后代，那就是一个齐国，一个宋国，齐宋这两国都是夏殷的两王二王的后代。那么在周天子祭祀的时候啊，各国诸侯以及这个宋家这个宋国齐国这个都去做陪祭，那叫相。为字呢，这是个语助词，这是没有一别的意思的，就是那些毕恭啊，就是诸侯二王之后啊，那些人都来做陪祭者。这个陪祭者，天子是主祭的人呢，天子穆穆，天子当主祭的时候，在这个撤出这个祭品的时候，他这个奏的那个音乐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神情呢，那个很肃穆，又肃穆又很和，一个和平肃穆的，那叫穆穆，那么相位毕恭，天子穆穆，那是周天子祭太庙的情况啊。那么你这个三家大夫也是以庸来撤，是问你三家大夫，你是主祭人，陪你的主祭有相位毕恭没有呢？你是天子不是天子呢？相位毕恭，天子穆穆，这两句话就是庸的那一篇诗里边的两句话。孔子就把那一篇诗里边的两句话提出来，那两句话是就是讲的这个赞美，那个是祭祀的时候，相位毕恭，天子穆穆。孔子说，就把这两句话提出来，这两句话是在周天子祭太庙的时候很适合他的身份，那个场合都是适合，你这个三家大夫家庙里边根本就不适合啊。所以下面一句话，西取三家之堂啊，西到何子家， 何取于三家之堂啊？这个在三家的这家庙里面呢，你哪一家能够撑得起呀、啊？撑得起就当得起，你当不起呀、啊。这孔子这句话，戏居三家之堂是孔子的话，相为鞠躬，天子穆穆是那个诗里的两句话。这是这一章呢，也是讲那个鲁国那个三家的不遵守礼乐，破坏了礼乐。破坏礼乐，在圣人看起来，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开始。所以我们看现在看这个世界，你读古书就要通达现在的事情。现在尽管大家不讲理了，我可以跟各位讲，不讲理呀、啊，虽是不讲理呢，但是理是自然的，自然的秩序。你人世间不讲理呀、啊，天地间的他就只需这个安排好好的。你人世间不讲理，人家就有人祸，人祸就犯上作乱的人祸出来了。自然界的理，自然界秩序，你违背自然界的时候，天灾就发生了。天灾什么呢？天灾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基本的物质结构，物质，你要是违背自然界的理的话，发大水，这个地层下面这个水呀、啊，你像这个高雄南部那一带养鱼啊，要把地下水尽量的往上抽。这是违背自然界的这个理啊，违背自然界的无形的秩序。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个地层一天一天下陷。你假如说现在再不停止这个行为的话，你继续违背这个自然秩序的话，你终有一天这个变成海，陷了下去。这就是天灾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要认为现在大家都不讲理，我们也不要讲了。你不要讲啊，不要讲，就是天灾人祸接着又发生。哎，这个理呢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尽人一鞠躬或者一握手，哦，恭维人几句，那个是礼貌啊，那是很肤浅的很的。礼的真学问，那个当然要注意到。除了那个以外，那个形式以外，实质上的根本就在这些地方。我们把握住这个根本的理呀、啊，你办事情，你看这个阅历，那你学问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。你看得很深远，人家没有看见到，你就看见到了。你看世间这个人世间的这些事情，自然界这些事情。你一看的是多少年之后你就看得出来了，吉凶祸福都看得出来。要不然为什么孔夫子在周易系辞传里开头就讲天尊地位乾坤定矣呢？你学周易也要学理，守住这个理，你违背这个理这个秩序，你周易也学不好。周易就是他的目的，就是叫人家趋吉避凶。哎，你趋吉避凶，你实际这个理也不行，所以它有这些作用。这个时间也到了，
这个第三章的文我先念一遍：礼，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这个两句话就是一章。那么两句话就是一章呢，
那大家也一看也明了。
那就说一个人呢、啊、如果是 他不能够在这个人这个修养仁义道德的这个人呢，不能够实行这个仁义道德的人的话，如理何？理呢就是礼乐啊，礼啊，讲这个礼。那么纵然他能够礼在这一方面处处讲礼节，没有用处。那么下面一句呢，一个人呢，如果他不能够实现这个人仁慈，这个人纵然他是讲这个乐，这个乐呢就是音乐，音乐不是和礼乐是一体的。比如说在行各种礼节的时候，无论是祭礼啊，是这个军事啊，就五种礼啊，吉凶军兵驾，各种礼的场合呢都要奏乐的，是礼乐是一致的。那么他虽然是这个乐这一方面呢做得很好，也没有用处。这张书啊注重的是教人学这个人礼与乐，根本呢就是在这个人，要点在此处。那么在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讲出来了，我们学这张书呢，我们怎么个用法，那就要注意了。这种用法呢，各位在这个注解里边呢，你看任何注解，逼得你要很细心的慢慢寻求，慢慢这个找，你才找得出来，不见得就能找得出来呀。那么这里呢，我跟各位讲个大概的情况。首先要了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，中华文化就是孔夫子的学说。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远的地方不讲了，在这个伏羲神农的时候，那个都不必讲了。就有文字记载的时候，从这个尧舜开始，那么这些圣人他们的这个所传下来的这个道啊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啊周公，这个一脉相传的这个道啊，到了孔夫子的时候，由孔夫子啊，然后把它整理啊，用文字把它这个本来就有了，比如说这个尚书啊、周易等等，这些都是经典呢。可是孔子把它研究之后，每一部经有研究，他提出一个研究的一种心得，一个成果。那么这样是整理出来以后啊，所以叫做集大成，把中国文化集起一个大成。这些大成的时候啊，归纳很有系统的一个纲领。这个纲领最高的呢是道。道啊，我们现在讲修佛，学佛也是学的道。那么这个道啊，就是我们佛家所讲的这个本性，真如本性啊。这个真如本性，我们无论佛家哪一宗啊讲的时候啊，不能开口，一开口就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真如本性。因为真如本性呢是言语道断，不但是言语道断呢，用言语说出来的这道就不是那个道了，心行处灭，心不用言语说出来，我用心思想，我思想一想，想的时候
比说话要快得多了，可是想也想也不是，你不管你的思想行行，就是等一个人走路呀，你走到哪里，你只要你心思思考到什么地方呢，那个地方你认为那是真如本心吗？那就不是了。这个我想各位研究佛学都知道这两句话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孔子讲这个道就是这样，不过他不是这么讲是的，他在周易里边讲的就是这个形而上者为之道，形而下者为之器。形而上，形是有形的，有形象的形啊，在形而上的叫做道，形而下的呢，器就是器具，各种用具啊是器。所以这个道啊，它是这个这是形而上的，这是形而下的，它分成这样。所谓形而上的话，形而上的是无形无相的，无形无相的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扑灭。这还是啊讲得很含蓄，在这个《礼记中庸》里边讲《礼记中庸》里边说，这个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为道，直接就讲到这个性，直接就讲到了这个性。他这个性就是佛家讲的真如本性。这个是道。那么这个道呢，是无形无相的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了，这没法讲了，没法讲呢。讲什么呢？讲这个德。这个德呢，现在写法这个德是这个双人边。那么古时候写法的时候呢，不是这个字啊，就是十字。那么这是一个，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嘛，眼睛就是目啊，那么这个一只，这个呢一横啊，本来这个直字是这样，这样写法的，原来是这样写法的，就是直字，就是下面这个字呢。是这个银汤的银汤的影子，师目所视，是眼睛所看的话，你再有银汤的银汤不了，就你心里的事情就是人家就显露出来，这就代表一个直，就直就是心口如一的直接了当，下面加上一个心字，就这么个写法，跟听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后来改的这个真书啊，就是这个楷书啊，就是个直，就是这就是德字。德呢就是直心呢，佛家也讲嘛，直心是道场啊。道场在哪？不是哦，我有一个大的建筑物，里面供的佛像，这就是道场吗？真正说起来呀，直心就是道场。直心这两个就是德，德就是道场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可以讲的，道是性是不可以讲的，讲德。德呢，这个是啊，它在这个存在心里边是直心，心里是很这个表里如一的。表里如一，这是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，本性原来是不动的。完全是静态，讲那个净土，怎么讲这个四种净土啊， 最后的长极光净土一片光明的那个那种境界，如如不动的那种境界。那么这个德呢，就是有动向了。这个动向呢，但是还没有起变化的，这个德，但是可以讲的。德以后呢，那就是人。人比这个德有次一等，为什么人比德次一等呢？你看这个字，这是个人字，这是个二字，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了。他这个字的这个表示意思，一个人有人群的关系，人就是一种人的社会关系，人群有了组织了，不是单独的一个人。单独的一个人呢，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黄岛上，那外国人写的小说鲁滨森的漂流记，他漂在这个黄岛上，他在这个黄岛上，他没有一种社会关系，他这个人怎么给显露法的呢？这个人呢，就是有我，有你，有他，人群组织。这个组织呢，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呢，一切都是对自己，对自己有好处啊。那么想想对自己好处啊，再想想拿我们自己来对待人家，你怎么样对待自己呀、啊，就怎么样对待人家。一切替人着想，要替人家谋求福利。主动的，不管人家对我如何，我应该本起我自己的这样的这个这种道德，我应该对人家如此。这就是人。这个人呢，人字啊，有天地，有人，天地人，佛儒家讲三才呀、啊，三才就是。在天有天的道，在地有地的道，在人呢，我们人间有人道。天道也是讲人啊，这个都是这个层次讲的第三层次了啊。讲这个道的时候啊，天地人不分的，整个一体的，它是形而上的嘛。讲到人的时候才分天地人啊。那么天的这个天道的这个仁慈的人呢，他要这个有风霜雨露啊，什么时候起风，什么时候下雨，所以把这个大地上的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万物啊，都要靠天的这个风雨啊，有日光，光是日光也不行的，也还有一片云嘞。调剂调剂啊，始终大太阳一晒的没有云遮一遮的话，不休息一下这个植物也不行啊。有时候要有云，一层一道云彩过来，有时候有太阳就现出来，有时候下雨，有时候刮风，是天地人。而且四时春夏秋冬四时要有循环的，没有这样这个大地上这个万物不能够生长。那么这个地呢，整个衬托了，不但是我们人类，各种动物，各种植物矿物都是由地呀、啊、这个大地整个承载。所以孔子在易经里面讲，厚德载物，这个厚啊，这个德厚得不得了，能够承载啊万物，这是大地的这个德性，是大地的人。那么我们人道的，我们人的这个怎么样人呢？就学着天地。哎，天地为什么学天地呢？天地这个四时，天在天这个来讲，不因为人家啊某某人对我好，
我就特别把这个鱼啊下在他家里水井里边。啊，我说对我不好，有点仇恨呢。他家的这个农田呢，我不在他田里下鱼，天不会这样的。他是平等无私的，打工的，不管你人怎么样的，他是一律的呢，施他这个雨露。大地也是这样，大地你是好人，他也给你称赞了；坏人赦不赦的人呢，他也不会大地哟，你去，把你赶走。大地没有长手，没有把这坏人赶走赶跑，他还是承托，毫无私的。那么这些坏人怎么办呢？坏人是啊，佛家讲的因果，他自作自受。儒家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天命，天理循环，天理循环就是佛家讲的因果。好人他有好报，坏人有这个恶报，这是让他自作自受的。所以这个在人来讲，修了圣人之道，这个人子啊，就跟天地一样无私的这样，并不是说魔人对我好，我跟他一种报仇。人不是这样的，人是讲绝对的。那么这个人以下呢，礼约就不是这样的。礼是礼尚往来，你有一份礼来，我就一份礼去，或者是加重一点，我有两份礼去，有来有往，这是彼此有对待的，有条件的。那么约呢是调和性情，也是配合这个礼。但是礼与约啊，礼与约有个根本，它的根本来自什么呢？根本来自这个人，他以人为本为根本。假如说讲礼讲约不以人为根本的话，就是失去这个仁慈这个人的话，这个礼啊，办祭祀的时候啊，是一切应该要供哪些这个祭品啊，要奏几种的这个乐音乐，要拜上几拜，这个一切这个所谓行礼如一啊，这个行礼如一，这个一切这个规矩都到了。可是他这个动机，他出发点呢，没有这个人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怎么没有人呢？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祭祖宗，祭祀祖宗，祭祀这个已去世的父母啊，父母的父母的，这个都是祖宗啊，先人啊，祭先人，这是孝啊，孝道啊，孝也是人，属于人的孝悌是人之根本的，孝悌也是。假使说怎么个行孝呢？他在祭祀的时候就要想到父母在世的时候啊，父母对于他一种养育之恩啊，自己从这个一出生下来什么也不懂得啊，完全要靠父母给他抚养给他爱护，这种恩德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啊。那么这个医师还不算，还给他教育了还不算，处处还关怀他。他就是从这个小学一直念完大学，得了博士之后，在社会上做事，父母的心里对他还放不下，恐怕他在社会上做错误的事情了，受了伤害了，这是父母的心理。所以《诗经》里面讲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一个子女想报答父母的恩德了， 就像昊天就是太空，太空也拿太空来比还比没办法比的，升到那么程度。假使说在祭祀的时候想到父母这种恩德这么深，就如同父母在上，他一股那个沉静的心理啊发现出来，然后拜下去，每做一个礼节的话，心里这样观想，那就是合乎人了。他这样的话，才这个祭祀才能够得到祭祀的这个祭则得福啊，他有福报，他才有福报。假使没有心里这么一个观想的话，没有这种心理的话，啊，人家也祭，我们也不得不祭嘛。反正是父母死了多年了，哎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不过这是应付虚应故事啊。好了，一点功德也没有，一点点人也没有。那就说人而不仁，如礼何啊？这个礼有什么用处啊？嗯，人而不仁，如鱼而喝。做了鱼，比如说做了你鱼，一天做到晚的了，做也没用处。这张书就教我们，孔子的教育是礼乐的教育很重要。礼呢是教人家学的这个各种秩序，秩序就是科学。为什么秩序就是科学呢？现在科学范围来讲呢，不是纯粹学物理学学化学，物理学化学当然是科学了，社会这个政治法律教育这个都是社会科学，都是科学。他呢讲究办事。